我能够把话能说的说的顺利，非常非常感恩这个会师，讲到这个今天讲到的内容是耶稣是谁。我是想，我们今天借着这个讲道，我们借着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耶稣是到底是什么，他和我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先能感恩，我们是何等的罪人，却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重新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这是何等的恩。我们就求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遇，让我们因着与他的相遇，我们可以认清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可以来也认清他到底是谁，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认识他。我就求你来保守你下的时间，能够让我们在下的时间里面能够认清我们的主是谁，更好的认识他。我就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年那个教会安排讲道是马可福音，这个大家如果有夹页的话，可以打开夹页，在夹页就是周报的夹页啊，里面我们今年讲到的主题是跟随耶稣，今天是第16讲，耶稣是谁？马可福音一共有16章，我们今天讲18章的中间那一段，实际上也基本上是这个马可福音中间的这一段，这个而且今天是耶稣问了他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有一个任性的回答，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一个高潮，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今天神怎么样来用这一段讲道的时间。我们今天马可福音的这个查经的这个就是讲道重点啊，在这个我们这个夹页上面这一小点啊，我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打开夹页，打开夹页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那个今年讲道的重点，大家有没有找到这个讲道的重点？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呼召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叫我们顺服他的话语，依靠他的救恩，跟随他的道路。非常感恩，希望我们整个这一套讲到的系列，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跟随耶稣。但在跟随耶稣之前呢，我们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耶稣他问彼得，就说，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实际上问这个我是谁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别人说你知道我是谁，或者是被别人问过，别人问你说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去年圣诞节前，我们全家去 Kima 那个游乐场去玩，结果正玩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当时我正在看着我们小孩，怕他们跑丢，正非常紧张。突然有一个华人站到我面前，他就说：“你认识我是谁？”然后我当时一愣，我就仔细想，哎呀，这到底是谁？然后他就是期待的眼神来看着我，哎，看，从他的外形，从他的这个五官，我真的是不认识他是谁。后来我就很紧张的搜三八路的看，这个想，后来我觉得他可能像我研究生时期的一个同学。然后我最后我就鼓起勇气，我说：“你是不是我研究生时候那个同学某某某人？”哇，他特别高兴，说：“是，就是我。”因为他实在是胖了好多，我是真是也是那么胖的这个情况下，我还是能从你那个轮廓里还能够认出他以前那个模样，实在是感谢神。但是他很高兴的一点是因为晚上认出他，所以他觉得可能自己还不够胖。他问我这个问题的，就是他想看我对他以前对他认识有多少。耶稣问他门徒这个问题也是。耶稣要看一看门徒对他认识是有多少，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另外一种情况，这个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思考的一个，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电影《我是谁》？在座有没有看过这电影？这个是我出国前，大概1998年、1999年，在这个当时的好像是一个贺岁片，是由成龙主演。成龙在这个片子里面，他演了一个特工，他参加这个一个特别行动，结果他就受伤，就失去记忆。所以他就见着人就问，他说：“我是谁？我是谁？”这个问我是谁，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我们自己？ 这个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这个在思考耶稣是谁的时候，也同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如果知道耶稣是谁，就知道我是谁了，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如何怎么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今天我们把这个两个问题在讲到的时候能够放在头脑里来仔细思想。这个我们人生实际上都经过很多高低起伏，我们在经常有的是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突然想和我说，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我不认识，我不太清楚大家在座的是不是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啊？就是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好像自己一点都不认识自己。这个我是也是希望借着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个人？我们今天讲到题目是耶稣是谁啊？耶稣是谁有非常非常多的神学方面的讨论，但是我是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这个方向不是往。就是介绍神学方面的教导，而是我们真的从经文里面来看，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这样一个回应，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从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一到十五节这块开始。大家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上一次那个中牧师有给我们讲到那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他讲到耶稣在这个在一个地方，他用这个七个饼还有几条小鱼，他喂饱了这个有四千，然后最后剩的零碎呢就装满了七大筐。牧师还专门解释那个七大那筐是比篮还大的东西，所以讲了七大筐，不知道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那筐就是大篮子的意思。然后呢耶稣在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然后他就随即就跟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我们今天这个这段经文接下来读的就是在这个大马努他这个地方发生的。我们一起来读：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可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好，谢谢，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接下来就是讲到耶稣他到了这个叫大马努他境内，刚到那个地方，刚下船，因为他是坐着船去，法利赛人就上来盘问他，来试探他，所以法利赛人有备而来，上来就给他一个下船为难。然后呢他是要 求这个下船显一个神迹来给他们看。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实际上是相当的熟悉，他们知道这个神迹不一定是一定是从神那儿来的，很多很神奇的事情是可以从邪灵那个地方来的，所以他们来到这个耶稣来求神迹的话，实际上真的是设下一个陷阱。如果说耶稣来行出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的话，他们会像前面一样把这个事情归功，说是他是被鬼附，然后是靠着鬼王来赶鬼，不如此类，所以这实际上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险恶。我们先来简要来回忆一下这个法利赛人。在两周之前，西区教会的苏瑞长老他来到我们中间，专门讲到了这个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他们是这个讲非常强调洁净方面的这个东西。法利赛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所以法利赛人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的人。根据那个圣经的记载，还有这个上一次书长老跟我们所讲到的，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注重遵守律法。他们在他们眼中，律法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口传的律法，就是古人的遗传；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圣经的旧约里面的这个关于神的诫命的记载。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呢，这个我们上次所学到的，就是他们实际上他们尊重这个遵守古人的遗传，实际上是胜于这个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注重这个外面的洁净，但是他们的内心里面的污秽，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所以他更多的是注重外在的一些表面上来遵循律法，来得到礼仪上的洁净。我们上次讲到他们 那个要回来要洗手，那个书上还放了一段那个洗手那个录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么洗手是肯定手不洗干净，但是呢就是从礼仪上是洁净，这也能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特色，他们不是真的要洗干净，他们就是说做做样子，然后说哦 OK 我已经遵守了这个律法了，就可以来过关了。所以耶稣对于他们这种情况就是就是来对直接指出法利赛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问题就是假冒伪善，他们自以为他们已经做到了这个遵循了整个律法，自以为靠着自己的这个行为遵循律法已经达到良善的标准，所以耶稣是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就是假冒伪善和自以为义。实际上耶稣遭遇法利赛人在这个马可福音已经记载了很多，所以我简要的来复习一下。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他们经常是在一起的，他们是经常的是来指责耶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然后他们就是在不同的场合来这个挑耶稣的毛病。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有讲到，耶稣他是医治一个瘫子的时候，在医治之前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然后当时那个文士就说，他说就是你说健忘的话，因为只有神可以赦罪，但是他们又不相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不相信耶稣是神，所以说他就说耶稣是说健忘的话。但是耶稣对他们的回应就是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另外紧接下来呢，就是耶稣跟罪人在一起吃喝，在吃喝的时候呢，就法利赛人也觉得，因为他们觉得罪人是不洁净，他们自己是要去追求这种洁净，所以他们是不会跟罪人在一起吃喝的，所以他们也因此觉得耶稣不是从神而来。耶稣对他们回应是说什么？说是康健的人是用不着医生，只有这个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来不是招义人，是招罪人。第三个就是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啊，他们那个掐麦穗吃，然后法利赛人觉得这个违反了他们安息日的规条。实际上我们如果仔细看旧约的话，我们并没有看到是说在这个安息日不能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在这个神的诫命之上加了好多好多这个古人的遗传，非常非常的这个繁琐，所以他们觉得耶稣违反了他们那个遗传的话，耶稣也不是从神那儿来的。所以耶稣就说，这实际上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祝福人，让人可以得到安息，让人可以在神能够安心的来敬拜神，能够跟神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安息的一个关系，是对神的，是对人的祝福，而不是对人的一种捆绑。但法利赛人显然已经把安息日各种规矩来作为一种就是一种捆绑，一种枷锁。然后耶稣也强调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真正的安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得到。再接下来这个就是耶稣是严厉斥责法利赛人，就是耶稣是靠着这个圣灵来赶鬼，但是法利赛人他觉得耶稣不是从神那来的，他如果也可以赶鬼的话，就说是他是被鬼附，靠着鬼王来赶鬼，所以耶稣就严厉的指责他们说，他说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因为法利赛人将圣灵等同于鬼。所以这是耶稣为什么他说法利赛人是亵渎圣灵。在接下来就是我们两周之前所看到关于洁净方面，就是耶稣的门徒用俗手吃饭，他们吃饭没有洗手，这个耶稣在这个地方也是来回应他们，也是非常的强硬，直到就是提到他们是假冒伪善，是在这个地方在提的，这个直接指到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他的内心他真正的问题，他的反应就是用嘴唇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而且他最后讲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耶稣还讲了一个那个戈尔板那个例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他是怎么样能够用人的诫命来用人的这个遗传来废弃神的诫命。从这个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耶稣他来的目的主要是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不是给我们来变戏法，来是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像法利赛人，他并不是，他是这个自我感觉是良好，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就来求他，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并没有什么来为自己所求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好，所以他就是来求神迹，是想要试探耶稣，想设一个圈钱让耶稣进到里面，他好说这个找这个耶稣的把柄。我们从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应里面可以看到，这个 法利赛人他们所真正实际上是有需要的。耶稣说，他说一个这个邪，就是在那个马可福音里头没有明说，在那个马太福音一个平行的经文里头有提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在这里就提到了，这个对于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的话，他实际上是有需要的。他求神迹，就是他想要一些东西，但是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实际上约拿的神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那个马太福音前面一点，这个耶稣在遭遇法利赛人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是求神迹，耶稣就用这个话来回答他们，那个里面更详细。他讲到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这个约拿的神迹实际上是指耶稣的救赎，他以后他要怎么受死又可以复活，所以是指这个耶稣的这个救恩。所以说法利赛人求的是神迹，耶稣赐的是救恩。如果你要是想记这个笔记的话，可以在那个夹页上可以写一下。这个我是这个去年我初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培训，培训这是一个关于销售方面的培训，里面一上来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当时那个老师就说，他说你们首先要分清的是你的顾客想要什么和他需要什么，就是英文来讲，就一个是 want， 一个是 need。 他说这个俩一定要分清，他说他 want 的东西，他说你可以不用给他，但是他 need 的东西才是他真正需要的。像耶稣在这里也是，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求的是神迹，他真正需要的实际上是救恩。所以说耶稣并没有说满足法利赛人的好奇心给他想要，而是说他要约拿，要给他们成就这个约拿的神迹，然后这个让法利赛人可以得到拯救。我们有小孩在家里面，我们也经常跟小孩打交道，也知道小孩经常会想要很多东西。打个比方，比如说小孩口渴，他会说啊，我要来喝，我不要可乐喝。然后呢，那你就要问他几个问题，问完之后你才发现，哦，他不是想喝可乐，他口渴。这时候你应该作为父母，你要给他水喝，而不是给他可乐。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经历，但放到我们个人人生角度来讲，我们却经常有的时候看不清楚。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在这个在读书的时候，想，哎呀，要能顺利毕业就好了，要顺利毕业，我这个人生就可以比较轻松自在。结果等到毕业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工作，哎，我说哎，要有工作就好了，要有工作的话，这个前面就会比较好一些。就有了工作，发现没有身份。然后有了身份又发现又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真正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不是真正我们所需要，这些东西并没有办法给我们真正的带来内心的平安。我想从这个里面我们也能学到一些，就是说真正神想要给我们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我想大家也仔细来思想来思想这个问题。紧接着呢，耶稣就跟门徒来提到，因为法利赛人一直在敌对这个耶稣，但是什么拦阻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呢？这个耶稣在接下来给门徒的教导里面提到，他说让门徒来防备这法利赛人的教和这个西律的教，是这个两个教能够拦阻人来信靠耶稣来领受救恩。那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呢？在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有讲到，他说法利赛人的教实际上就是假冒为善。就是耶稣在我们在接下来查考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学到有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然后呢，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君子。耶稣说：“只有神是良善，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所以说，真正的良善只有神，只有从神那儿来，包括我们的神子耶稣基督。而法利赛人呢，他并不知道这一点，他自己就是通过遵循一些礼。他自以为自己已经达到神的标准，已经这个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说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为善，因为他并不是真的良善，而是他假冒的。这就是假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的教呢，它有这个两个后果，至少有两个后果。一个呢，就是成为他自己的拦阻，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好，他觉得我没有需要，我自己已经是这个讨神喜悦，所以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救恩。这也是为什么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没有需要，他只是来挑毛病来的。另外一个恶果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跟门徒讲，
就是说他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教啊，他是他的教训，这个假冒为善，实际上他是误导别人，让别人误导别人相信说这还有一条路可以通神的路。这样的话，如果人知道这个办法的话，就想哦，那我就不用来到耶稣这儿了，我就跟着法利赛人走就好了。所以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15:14里面，这个有这样一份对那个法利赛人的评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这是耶稣对于这个遵行的这个法利赛人他这个假冒为善的一个恶果的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就是称他们为瞎眼领路。这个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法利赛人，实际上是有目的的啊。我们好像是觉得法利赛人是几千年前的一个团体，好像离我们是非常的遥远，好像跟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这个法利赛人他注重外表上的这种礼仪，实际上跟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而且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的文化，我们是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我们非常注重这个外表上的这种礼貌的一些礼仪，而且我们相信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这是我们从小就受到的教育，所以我们对人性有一种那个天生的一种不切实际的一个乐观。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著名的歌唱家在大陆的李双江，以前唱什么红星闪闪，什么照我去战斗还是什么，就是非常有名气。然后呢，他跟另外一个歌唱家叫孟哥，有一个孩子叫李天一，就是他和他的儿子，就是照片里这两个人。然后李双江他有一次在一个访谈节目里面，他就跟就关于谈到管教小孩，因为他这个儿子啊，这个文体方面非常厉害，这个是非常出色的，书法呀、体育啊各个方面，歌唱、弹琴非常非常出色一个人，所以有人就请教他管教孩子，他就说，他说孩子就是关他管不管？他说孩子总归学不坏，我舍不得打，因为我们所给他的东西都是正面。他就是觉得说我这孩子不会坏，他假设他天生是好的，我后天给他教育都是正面的，所以就不会有问题。结果接下来这访谈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让他大跌眼镜了。这个李天一啊，然后先是这个就是无照驾驶打人，然后被劳教一年，然后去年又发生了，就是他涉及到一个轮奸案，他年龄很小，但是他就是因为他涉案之后呢，现在好像给判了好多年的刑，所以就是这个也是我是想用这个来例子来让帮助大家来认清我们的文化实际上跟法利赛人有非常接近的地方。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每个人里面的罪在我们的文化里头实际上被忽略了，我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仔细的来省察自己，来省察自己的罪，看看因为我这个罪的东西平时是隐藏在里面。这个我打个比方，我觉得罪人就像一个垃圾桶一样，那个垃圾在垃圾桶里头，它会持续的来发酵。在冬天的时候还好，在夏天的时候，我想这个你住在 house 里面，你有自己垃圾桶都很清楚。我就每个礼拜天下午回到家，我就快点把垃圾桶给拉住，生怕这个错过明天倒垃圾，不然的话那垃圾桶是臭的一塌糊涂，因为它里面那个垃圾各种各样的垃圾都在里面发酵。这样我们人也一样，我们里面都装着各种各样的罪。在平时的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啊，觉得自己很好。而当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挑战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原形毕露，我们这个罪就以罪行的形式来表现出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个李天一小时候才艺方面非常非常好啊，但是他实际上他里面所发酵的东西，他的父母并没有觉察到，直到这个有罪行出来的时候，他们才觉得哇，这孩子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他们的朋友也非常惊讶。我是希望我们以这个就是给我们敲一个警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对这个李天一，我实际上我还蛮同情，因为我自己并不一点都不比他强，区别可能就在于他是少年犯，我是成人犯。这个我是以前刚去教会的时候，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我去到教会，然后呢，当时是自我感觉良好，这个对身边的那些基督徒也是挺瞧不上眼的，然后。他们跟我们传福音，我们也不太愿意接受，就是觉得好像我没有这个需要啊，我并不觉得我需要耶稣，实际上跟法利赛人是挺像。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老大出生大概7-8个月的时候， 我太太就又怀孕了。当时我和我太太都在读博士，啊，就觉得哇，这个两个人都在读书，然后就照顾一个小孩可能都照顾不过来，现在要是又来我们怎么办？这个，所以我们当时的这个就下定决心，这个虽然教会里头有朋友在劝我们，这个不要采取行动，我们还是就是我太太还在犹豫，但是我就是毅然决然的，就带着她去做这个人工流产。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是就是，触动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有问题，但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想后来也是圣灵在责备我，就是让我看到这个，我的罪是非常非常严重，他不是说好像是一些小问题，好像我假以时日，我这个稍微提高一下就可以，而是实际上是杀人的罪，而且杀的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所以这个我是非常非常难过，这个事情，神也借这个事情来加速了，让我和我太太能够这个早点信，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发现有需要，这个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接受他的救恩。所以我是希望这个大家在罪还没有发酵那个程度的时候，就能够来仔细的来反省。自己不要对自己人性过一个乐观，包括基督徒，我们自己里面还是隐藏了很多很多的罪。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省察自己，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来求他的饶恕，求他的赦免。我非常感恩的，我也顺便来提一下，这个我和我太太信主之后呢，我们也是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在生育的世界上把我们的主权来交给神。我们非常感恩的就是神他没有计较我们以前的过犯。他还是就是把这个从他那里来的产业大大加给我们，我们非常非常感恩。这个神真的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让我们可以守洁心清的站在他的面前来侍奉他。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你没有办法摆脱的罪的话，我就奉劝你，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你真心的悔改，他一定会接纳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谁不比谁强到哪去？所以我就奉劝，如果在座还没有领受耶稣救恩的话，可以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得赦免，这真是我们这人生最大的一个福气。好，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不信，他不接受耶稣，不相信耶稣是从神那儿来的。我们接下来这个有有几段的这个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门徒到底怎么，是不是门徒跟着耶稣朝夕相处，然后就是。一个个都是这个神国的精兵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八章16-21节。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就是也因为门徒他们只带了一个饼嘛，所以他们就是在耶稣在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让我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西律的教。Sorry， 我这前面没有讲到西律的教。顺便提一下，因为这个西律在圣经里面记载并不是很多，西律的教到底是什么教，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记载，根据这个西律所做的，我们就是猜测西律的教可能是对这个世俗的一些追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提到两个教，就是一个是这个，就属于物质方面的享受，物质方面的追求。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就像法利赛，是精神方面的。但是他这两个教的共通点呢，就是人都要靠自己。你要人要靠着自己的话，就跟耶稣无分，因为我们真正需要耶稣的是，我们要放下自己，来到他面前来依靠他。所以说这两个教，这个就是刚才耶稣所提到的，都是拦阻人来到耶稣的，是因为这个让人要依靠自己，而不是来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耶稣讲了这么重要的教训的时候，门徒想的是心里这个饼的事。他说啊，是因为我没有饼嘛，所以就是关于他耶稣就讲教。 然后耶稣接下来他就非常生气，我们能看到耶稣在这个里面，他连续问了九个问题，来这个质疑这个责备门徒的不信。尤其是讲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要听见了，我就不一一读下去。但是耶稣就讲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用这个五个饼，这个两个鱼喂饱了五千人，七个饼喂饱了四千人，装满了那么多的零碎，供应了你们那么多，你们还是不明白我到底是谁吗？还是不明白我是从哪里来的吗？所以耶稣他是用了这个连续用了九个问题来责备，很严厉的来责备门徒，就是门徒是有眼睛，实际上并没有看见。所以从这角度来讲，门徒实际上跟法利赛人有类似的地方，他们并没有从心里面真正的来相信耶稣，所以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持一个怀疑的一个态度。这个耶稣责备门徒说他们有眼睛看不见，因为我们在前面这个查耶稣比喻的时候，耶稣曾经他用形容外人，他说若是比喻，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这两一对比，我们会发现耶稣他对于这个门徒的责备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就是看起来门徒好像跟外人一样，跟那些没有跟随耶稣的人一样，都不认识耶稣到底是谁。换个角度来讲，就是耶稣来形容这个门徒，实际上是这个在灵里面实际上是瞎眼，他并不认识站在他面前的这个耶稣到底是谁。紧接下来呢，耶稣就有一个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医治这个瞎子。我们能来从这个神迹里面，能不能看到有没有一些线索，能够帮助这个我们这些属灵上的这个瞎眼的人，可以能够睁开我们的眼睛。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认识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马可福音8:22-26。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然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孙子你也不要进去。”这个神迹实际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迹，就是讲到这个耶稣，他有一个瞎子在伯赛大那地方求耶稣来摸他，然后耶稣呢，就先按手一次，然后呢，按手完之后呢，就问他：“你看见什么了？”然后瞎子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回答。我这个，如果你要是仔细琢磨的话，就是说这个人好像树木，好像那个瞎子知道什么是树木一样，并且行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但是这也是证明那个瞎子他当时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他并看不清楚，看不清楚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他说：“好像树木。”然后呢，所以说耶稣按手了两次啊，第一次呢是让他从这个看不见到能看见，可是看不清。然后随后呢，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出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所以这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按手两次才治好的这样一个病人。我们在其他地方我们都看见，耶稣或者是只做一次，握握泥，这个或者是就说一句话，这个就像前面我们上次这个牧师给我们带那个查经的时候，他说你的那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就回去吧。然后他就回去了，所以就已经好了，他压根儿不用去来为他按手。所以耶稣他要是行神迹要医治的话，他只要说一句话，他都会不用动手。但那个瞎子说求你来摸我，所以耶稣因此才去摸他。所以另外呢，就是这是圣经里记载耶稣一次，就是唯一的一次，他是出手两次才完成了神迹。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让瞎子从看不见到看不清，然后呢又按手一次才看清楚？这个有一些猜测，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我们可以从上下文里头也能找到一些线索。第一呢，可能是跟瞎子的信心可能是有关系，就瞎子他本来他也没有那么信，所以耶稣先让他来先看了一点，他有信心增强的话，可能再按手的话，他才真正具备那个信心可以看得清楚。 但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这前面那可能是一种原因，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很有可能耶稣也是给门徒的一个实务教学，因为他刚刚斥责门徒，说是你们是有眼看不见，实际上是门徒是眼瞎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呢，耶稣借着这个瞎子让门徒看见，我们从眼瞎看不见到看清楚，实际上是中间是有一个过程。我们来仔细来看一看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就是耶稣在斥责完门徒，然后又这个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耶稣就把门徒往这个撒玛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洗，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甩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先看看这个耶稣，他在这个去撒玛利亚腓利比的村庄的时候，他问了门徒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开篇的时候提到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说我是谁。然后门徒就把他所听到的跟那个耶稣来说，就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我们实际上前面也查到，在这个西律斩约翰的时候，他有提到他西律王，他说啊，这个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那个异能是从那个施洗约翰复活的施洗约翰发出来，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实际上是这个说西律认为说是复活的施洗约翰，因为他把施洗约翰给杀了，可能心里有鬼。然后还有别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先知中的一位，这是在那个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有提到。所以说这里呢，门徒们所复述的实际上是第六章里面所提到的。那耶稣就问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彼得就回答他说，你是基督。这个马可福音非常简略了，你要看其他的马太福音或者其他的福音书的话，你会看到这个耶稣对这个彼得的称赞，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还是我天上的父这个启示你。所以说这个彼得他们在船上给耶稣骂的灰头苦脸的，这个在这儿就是终于翻过身来，咸鱼翻身了。我想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是肯定就是给耶稣责备一下的话，我肯定要好好想一想，就是耶稣发这么大的火，那我肯定要从前往后的想一想，耶稣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到底是谁，我为什么没有看见，我争取要看到什么程度。我想彼得可能也是经过被责备之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所以他这时候他说你是基督。哇，这是一个标准答案。这个彼得认信基督，这个耶稣是基督，可能是整本圣经的一个高潮。这个我想作为彼得来讲，耶稣也说，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面。哇，这是很大的荣耀。这个有人在画那个彼得认信耶稣的时候，还有耶稣还给了彼得一把大钥匙啊。这个所以对彼得来讲，这样是这个感觉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从前面这个一点都不认识耶稣，到这个地方就突然就一下得到一个满分啊。但是彼得真的认识耶稣是基督，这是我们从接下来下面这段里头我们看到。紧接着这个彼得的反应，因为耶稣说讲说我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然后彼得听了之后，就拉住他劝他，这个劝他那个你要看原文的话，跟那个下面耶稣就责备彼得，那个责备是同一个词。这样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个耶稣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的软，说是劝他，实际上是有责备耶稣的意思。就是彼得作为一个学生，他责备他老师，就不让他去那个到耶路撒冷去受死。所以耶稣转过来，他看着门徒，他也是这个话是对所有门徒说的。看着门徒责备彼得的时候，他说：“撒旦，退我后面。”我们知道彼得肯定不是撒旦，但是呢，因着彼得他体贴他自己的意思呢， 撒旦就用他来阻止耶稣来成就救恩。所以耶稣指出彼得的真正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前面讲的说彼得虽然认耶稣是基督，但是他却阻止他成就救恩。就是我们从这角度来讲，实际上彼得还好像从前面那个瞎眼啊，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他好像看见，可是呢又看不清，这是彼得现在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基督到底是什么。根据圣经的这个教导，基督它实际上是希腊文，它的字面上的意思是受膏者。在圣经的根据旧约的记载，旧约里面受膏者基本上是有三类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我们从这个三个身份的话，我们也能来了解这个基督的职分到底是什么样。第一呢，它是有先知的职分，它要向人来启示天国的真理。我们知道耶稣他出来的时候他就要传道，他就是来向人来启示，他那讲了一系列的比喻来启示这个天国的道理是什么样。另外他祭司，他是为人赎罪，为人代求。我们知道耶稣他就在治医病赶鬼，就是让人从那个污秽能够得到洁净。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他有一些祭司的这个职分。上次那个舒长老在讲到的时候有一些总结，就耶稣所行的神迹实际上是有这个祭司方面的职分，而他那个去耶路撒冷去受死然后复活这个事情也是他这个祭司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说他自己成为那个完美的祭物来救赎我们。第三个是君王，就是来统治神的选民，建立属神的国度。耶稣在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做这个君王这个工作，就是来呼召神的选民一起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所以说耶稣在前面的服事里面已经是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显明了很多这些职分。我想可能彼得也仔细思索，可能彼得说耶稣是这个基督的职，这个他是基督。但是呢，彼得的认识可能跟当时的这个流行的看法可能是更接近。就是他们当时因为那个罗马，就是当时在他们就是以色列在罗马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当时日夜盼望的是神按照旧约里面的应许赐给他们一个君王，让他们可以就是以色列国可以得到复兴，不用在这个外邦人的统治之下。所以彼得他如果我是彼得啊，我就想哇，耶稣大有能力，他从神来了，你那么有影响力，大家他都不用招呼大家，大家都聚到他那儿去了，然后有五个饼，成千上万人的去，五个饼，因为他是说男丁就有五千，所以就五个饼两条鱼，就上万人都可以喂饱。不是，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这个就是离这个复兴以色列国就已经很近。要我要跟着他的话，那我以后这个前途无量。所以我估计我要是彼得，我肯定这么想，我说这回跟对人了。但是呢，当耶稣说他要去受死的时候，那彼得想，喂，等，我要跟的那个人，最后他要被杀，哦，这是他受不了，所以他就要拦阻他，阻止他成就救恩。所以说他对基督的职分并没有很清楚的这样一个认识，所以他是对。现在还是处在就是看不清的一个阶段。他虽然从以前面那个属灵的瞎眼，从看不见他到看不清。所以耶稣他责备彼得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体贴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但我们对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想我们从这个这些基督徒，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把耶稣基督给认清楚？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他们作为我生命的救主，来解决我们生命里的罪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每天的生活里头，真的是把它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凡事来求问他，看他的旨意。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处在这个看不清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是体贴人的意思，重于体贴神的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彼得，他并没有因为耶稣责备说是撒旦推我后面去，他就推到后面就离开耶稣就走了。他还是继续来跟随耶稣，而且他经历了后面这一系列的事情，就是后面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就是彼得他作为教会的长老，他写给这个其他的这个会众，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所以这是彼得他后来他的教导。我们也知道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是清清楚楚地认识到这个
耶稣是基督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我们受苦，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而不是简简单单说是复兴以色列国，而是解决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的问题。所以我想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彼得他为什么可以从看得清到看清，而凭着信心呢继续来跟随耶稣。我想我们现在在座的，我们可能体贴人的意思过于体贴神的意思，我想大家也都跟我差不多，我们更体贴人的意思而很少体贴神的意思。我想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就凭着信心继续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在跟随他的道路上，我们会对他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以至于有一天我们会越来越认识他。好，稍微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学的。第一个是跟法利赛人他们不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吸取他们的教训，就是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我们需要来信靠耶稣，只有耶稣的拯救才是解决我们人生里面问题的真正的答案，而不是说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就是一定对我有好，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就是从那个门徒这个不信的角度，我们要学习到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学习来体贴神的意思，这样就可以从这个，我想第一步是很关键的，从看不见到能看见。那第二步的话，也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在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同奔基督路，蜕变生命成，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越来越体贴神的意思。我想我们怎么样能够越来越认识他呢？我想我们读经来仔细来思考，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来经历他。我想这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在这也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叫《认识神》。我想牧师以前有推荐过这本书，我买了好多本来，就是送给弟兄姐妹读。这个书对我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在信主之后有很多误区，我发现在里面都有提到，所以我是非常鼓励弟兄姐妹能够，这书非常便宜，实际上这样的好书能够帮助我们来更加认识神，更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更加认识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鼓励大家也可以，就是不光是读经祷告来遵行神的话，也是来读一些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属灵的书籍，也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下面大概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我们对今天的这个信息有什么样的回应？你是否认识你自己？你知道你生命真正的需要？你或许现在你心里面正有很多祈求。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要向他求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真正你所求的真正是对你有帮助吗？你真正需要的是谁？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不是他所要赐他赐给我们的诸般的福气，而是赐福的主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否认识这个耶稣是谁？你准备跟耶稣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有什么因素来拦阻你信靠耶稣？我想这个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做了一个绝志祷告，好像是我想已经可以了，我已经绝志了，我已经信主了。但我们是不是在每天的生活里头真正把他作为我们的主来遵行他的旨意？我曾经听到一个以前那个在我们中间公务室还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到了有一对夫妇家去探访，那对夫妇呢信主之后说要把家不要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然后他就买那个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一个牌匾，然后买了之后呢，两口子商量说到底挂哪儿，这个说要挂那儿，那要说挂那儿，然后两个人在那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然后就当着那个公司的面在那吵。然后后来他们请牧师来评理，然后公司就说你们家到底谁做主？然后结果他说他做主，我说公司说你牌子上写的是什么？我想大家听了都会笑，但实际上我每天都在犯相同的错误。这个，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还是说我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牌子挂着，让别人以为我把它作为生命的主宰？这个，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思考一下，我们一天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有多少是在这个体贴神的意思，而不是体贴这个人的意思。看时间差不多，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你。你差遣你的爱子从高天来降到这个世界， 来帮我们从为了要帮我们从这个粪土中提拔出来，如王子从中，我一起来承受在永恒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我们因着灵里面的眼瞎，我们并不认识，我们看到自己手里面的一点点你的赐福，我们就捧为至宝，而忽略了我们真正的至宝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就求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就像主耶稣在船上责备他的门徒一样，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责备我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你的责备中可以醒悟出来，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主，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我们是何等的肮脏，而你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我就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这个能够尽快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能够在你的责备下可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跟随他。我们也在下面再花一两分钟的时间，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可以来默想我们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我们这个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到底有哪些是体贴人的意思，哪些是体贴神的意思。我就求你看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你就把它以下这很短暂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就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你。